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相信大家都知道，在109年前，也就是1912年的4月，在北大西洋撞上冰山沉没的豪华游轮泰坦尼克号。1997年的时候呢，詹姆斯卡梅伦导演执导的泰坦尼克号也是家喻户晓。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要和特约记者焦璐来聊一聊那段历史。焦璐你好。
王伟好，听众朋友们好。无论从这个历史记载，还是从我们在当年看过的这部轰动全球的泰坦尼克号电影中，大家大致都可以知道，就是在1912年4月10号，有一艘被称为永不沉没的这个豪华客轮泰坦尼克号，它从英格兰的南安普顿出发，驶向纽约。不幸的是5天后就沉入大西洋，其中有超过1500人遇难，最后呢有700多名幸存者，几乎每个人的故事都被完整记载。但是呢，我们今天想与大家分享的是，在这些幸存者之中，其实有多名中国人的历史一直就是无人知晓，所以我们今天来和大家聊一聊这几位中国人的故事。
最近呢，我们也是在澳广 ABC 上看到了一篇报道啊，讲述了当时就是你刚才说的有6个华人幸存者的故事。其实在上个月也有一部纪录片在中国内地上映，讲述的是这6个华人幸存者的故事，名字就叫做 The Six 六人。其实这部纪录片的监制就是当年横扫奥斯卡的詹姆斯卡梅伦导演。你对这部片子有什么样的了解呢？
对，那这部片子呢，它其实是主要是讲述了在这个当时在这个泰坦尼克号上呢，一共有8名中国人，但其中幸存的呢仅有6位。那这8名中国人中呢，他最年轻的年仅24岁，最年长的也只有37岁。那么在他们当时呢是在这个货轮上工作的，那么他们是作为锅炉工登上了泰坦尼克号。他们的雇主呢给他们买了一张可供8个人使用的，票价仅为59英镑9先令11便士的一个3等舱的船票，就让他们去美国纽约。
哦，这一张票是给这8个人一起使用的。
对的，
这么看来，这个票价还是挺便宜的，是这样吗？不知道在当时，他这个票子能给他们买到什么样的舱位呢？
对，它就是一张那个3等舱位，甚至按照这个历史的记载，他们的编号也有是1601号。
哦，那我相信看过1997年泰坦尼克号这个故事的朋友啊，在这个片子的一开始，其实 Jack 是在这个豪华游轮上面逛了一圈，我们看到了很多不同舱位当时的环境。那我们其实也可以了解到，如果是最低的3等舱的舱位的话，这个环境和条件应该是不太好的，是吧？
对，的确是，就是只能说是最底层的，因为当时在这些泰坦尼克号工作的这些华人的员工，他们其实的工资只有白人员工的1/5。
这幸存的6个华人的故事，其实很少有人知道，对不对？
对，这个华人的故事的确是很少有人知晓，但是我们这儿来聊一聊那。这部纪录片《六人》它的创作背景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会有人想到要把这个6个华人的故事就是来介绍给大家？是因为这个片子的监制是卡梅隆，但是他的这个导演是一位叫做是英国人，名字叫做亚瑟·琼斯，他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就是罗非。那么他呢，就是对中国的历史一直非常感兴趣，他也来到中国开始学习汉语，继续他的这个电影梦。那他刚好有一位朋友是一位历史学家，叫做史文科特。找到他就告诉他，哎，我发现了一些泰坦尼克号中国幸存者的故事啊。那么他们两个人就开始说，从2015年开始做这个项目。当时因为是100多年前的事了，那就是根据历史记载，我们只有他们的名字，而且这些名字都是只是拼音拼写的，所以他们整整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就是通过社交媒体、档案库、旧报纸去核实查找这些信息。
那么他们在当时的新闻报道当中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线索呢？
他们在这个新闻报道上，除了我们刚才有讲到的，就是这几个 华人员工他们的船票的一些信息，同时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了一些就是他们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幸存，那么这个所以也可以就是揭开一个谜底，就是为什么其他的幸存者的故事都在历史中有记载，而唯独这些中国人的幸存这个整个的经过或者最后他们的去向就像从历史中消失了一样。
很多的听众肯定很想了解他们当时是怎么样逃生的，八个人在船上，然后六个人死里逃生，那他们中间是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
当时的情况呢是这些中国乘客呢他们一起是从这个船舱中逃到甲板上，并在那里等待救生船，那么有一个人呢就比较早上船，另外几个人呢就是上了一艘非常破旧的，其实他们就是认为是没有办法使用的一个救援船。那么第六名幸存者呢，他目前他的这个记载更加详细一些，他的发音就是方朗，那么他掉入水中呢是游了20到30分钟之后被一个救生船发现，所以有一位英国救援者把他拉上了船。那么卡梅隆呢，他是当时因为这个人的故事呢，他也是导致他对这个创作他的这个纪录片也是非常感兴趣。然后关于这名幸存者呢，其实另外有一位二等舱的一位幸存者，他也回忆到当时他们认为这个人是一个日本人，因为从他的外貌相比呢，甚至就是他们当时在救他的时候还犹豫了一下，就不太想救他，结果呢没想到就是最后把他救上来之后，因为当时的水手在那里拼命的划已经很累了，划不动了，但是说这个人非常勇敢，他就把那个水手推开说我来吧，然后他就拼命的划那艘救生船，就等于是说把全部人都获救了，所以就是他的这段回忆其实也是有历史记载。
刚才你说到了一个细节啊，就是你说一个二等舱的一个乘客也是幸存者，他看到了这个华人，他觉得他是一个日本人，当时还在犹豫是不是要救他，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因为日本人和中国人的这个样貌首先是很难区别的，还有一个就是主要是当时就是对华人当时在美国有一项歧视性规定叫做排华法案啊，所以呢当时很多人就是尤其是除了是美国政府还有就是美国的这些公民啊，他们其实对华人都是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从法律上来说似乎就认为我本身就是不应该重视他的。这项排华法案呢是直到1943年才废止，但是它的最早的制定时间是1882年，所以应该说它的持续时间是非常长的，其中它还因为经过一次延续，所以一直延续到了1943年。
让我们感觉到因为这个排华法案和当时社会氛围的存在，这六个华人的幸存经历会变得比较特殊，是不是？那当时的人是怎么来看待他们的呢？
我们可以说也是很多人受到这个排华法案的影响嘛，可能对于华人的幸存者有很多谣言，甚至有人说是他们穿上了女人的衣服靠欺骗登上了救生船，还有人呢说是他们是悄悄地藏在救生船中得以谋生。那么亚瑟琼斯还有就是这个整个的制片的这个团队呢，他们其实就提到说整个逃生的经历就非常痛苦，再加上有很多的不堪的报道呢，所以让这些华人也会感觉到他们都不想去回忆他们的当时的一些经历。但是呢他们整个的这个纪录片创作团队呢，他们查证了当年幸存者逃生的穿的衣服，还制作了同救生船一样大小的船，进行了一些试验，最后得出的结论呢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些华人在逃生中有不当的行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们都是靠团结互助得以幸存的。
刚才焦露为我们介绍了他们逃生的经历啊，其实我们也很感兴趣他们逃生之后的境遇是怎么样的呢？
在这个获救之后呢，这个六名幸存者和其他人一起到了美国，但是呢他们没有像其他幸存者一样可以有机会住到酒店或者送进医院，就是因为这个排华法案的存在呢，他们就不被允许入境，他们被迫在船上过夜，然后呢就是他们继续停留在美国的 Alice Island 的也就是爱丽丝岛上，之后呢才能辗转去了古巴。后来呢这些幸存者就分别分散去了美国、加拿大、英国，也有人回到中国。这个六名幸存者的故事呢，其实说起来也是很令人唏嘘，因为他们不太愿意和他们的后人去谈及这段历史，可能就是历史上的一些记载有些的确是对他们非常不利，包括有一份美国的有一份 报纸，就是根据叫做布鲁克林英报，他们的逃生经历，就会有人就在那里就直接就说是没有人能说清这些中国人从哪里冒出来的，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上了救生船的，但他们却好好的坐在里面，所以有一些记载，所以就导致他们也故意向后人隐瞒了他们的历史。
嗯，那你刚刚说了制作团队做了大量的工作去重新还原一个历史的真相，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那这个纪录片在现在的意义是怎么样的呢？对于现世的意义是怎么样的呢？
对，因为这个片子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创作团队是从2015年就开始投入，那么在这个片子上映的时候呢，应该是咱们中国上映的时候是今年，但是在美国上映的时候应当说是2017年。那么这个导演呢，他们当时的这个想法是说呢，就是泰坦尼克号这个故事在岁月中变成了一个符号，人们呢用它来谈论社会阶层、性别，甚至移民遇到的一些歧视问题啊。但是呢，这个故事的教训对今天仍然有这个启示意义，尤其是我们拿到现在，他为什么也最后就是会放到中国去，因为他认为就是现在在全球面临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危机时呢，就是泰坦尼克号是不同的种族群体，是象征了现在的不同的国家，所以当灾难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考虑就是应当如何共存。就是当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时候呢，那么多的人，包括你们，就是像这些华人，就是在非常恶劣的情况下是通过互助得以脱险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个世界都是在这样一艘泰坦尼克号上，那么只有大家要靠着互相帮助团结协作才可以好好的活下来。所以呢，就是现在很多问题是很难是依靠一个国家去单独解决的，所以各个国家都需要找到彼此协作的方式。
现在看起来这部片子和这个制作团队做的这件事情真是意义深远。今天非常感谢焦露的分享。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